好，那我想今天呢，我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方式去介绍我自己，还有我对这个机构的一些经验。那今天虽然一般的成功的要点只有两个要点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加入了很多我自己的一些过往经验，还有我的一些故事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也更认识我，那也更认识我是怎么看待这个生意。那不管你是经营者，或者你是一个新朋友，我相信都会对大家有帮助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全球独家的地方研讨会，所以大家就是要再给这个全球独家的地方研讨会一个掌声。OK， 好，那我就先从我自己认识美安这个生意的故事开始。那大家只要认识我的话，相信等一下应该会比较理解为什么我会有很多的观念。好，那我自己呢，小时候是会我家里算是单亲，然后所以小时候妈妈算是蛮。那这个是我们在台湾小时候我妈妈的店，我们是做手表业的，就是卖手表。那这个行业其实挺辛苦的，大概早上10点要做到晚上10点，所以小时候我就看我妈妈会真的很辛苦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叔叔来到我们家，就跟我说：“叔叔，想不想要让妈妈可以早一点要那么辛苦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想了。”他就教我一个方法，他说：“你要非常认真的念书。”只要你很认真的念书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大家看到吗？我非常认真的念书，好吧，很认真念书的样子。这是真的，我会这个就是算我是会员的。那我其实就从国小、国中、高中一路都蛮认真的念。我后来在台湾考大学的时候，我那一届大概是12万人，我是全台湾第91名。那我当时考到了台大电机。那其实这个学校在台湾算还不错了。那所以我原本以为哦，在这个学校家就放心了，之后一定会一帆风顺的。那万万万没有想到呢，我在2009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啊，2006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这一本书。在座有看过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很多人看过。那这本书给我很大的震撼，它让我发现哦，原来当个很厉害的员工也不行。如果你想要拥有自己的人生，你要当自己的老板。这个书里面讲说，这个世界有四种，第一种收入来源叫做上班工作，第二种收入来源你自己做小生意，你去卖鸡排，你做 sales， 做多一点就多赚一点 ，OK。但是有第三种工作叫做老板，这个老板就是我真正把公司系统建立好，我不用花时间，我照样有收入。那最后就是投资人，我用钱就是可以赚钱。好，那这四种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看哦，如果你是我在20岁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哪一种？当时我觉得创业太困难，所以我决定先当个投资人。我觉得投资我应该很厉害，因为我数学非常好。那我当时呢就开始投资哦，我把我整个大学1年级当家教的钱全部砸进去投资。结果我一进去投资，就遇到了金融海啸。所以一个礼拜，我赔掉了台币17万，我一切的财产都没了，就全部都没了。我当时快疯掉了。那后来呢，我一个好朋友看到这件事情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好，朱婷，在你把自己玩死之前，我还是教你一些正确的方法。”那他就带我去见他的爸爸。他的爸爸呢，其实从以前都一直是很厉害的投资人，所以他爸爸就跟我讲：“朱婷，恭喜你，这么年轻就赔了这么多钱，太恭喜你了。”因为这个会让你很痛，会让你知道投资跟赌博不一样，所以你一定要认真想，这个17万会变1000万，不可能。所以你应该要怎么办呢？第一，你要花时间去研究正确的投资观念；第二，你先努力赚钱，你要有钱够多了，稳稳投资才有意义。我说对，胡爸爸，那我就照你说的做。所以我当时就决定 ，OK， 那我先不要投资了，我先来创业。那创业呢？我一开始我也什么都不会嘛。后来我发现我很会念书，很会教书，所以我后来就跟几个好朋友，我们开了一间补习班在台北市。那我开在那边之后呢，其实这是我们一起准备一些教材的画面。那我们自己也设计了联络部，自己举办营队去办招生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。那花了2年多的时间，那其实很有趣哦。一开始都没有学生，后来越做越多，越做越多，后来学生人是有过100。我们都很开心，可是我发现两个问题，我不知道香港的状况，在我们台湾，跟我差不多年纪的，几乎都不敢生小孩，很多人都生一个都不敢再生了，那更多人都我不生了，我要养狗，对，那这样子就很惨， 这样代表说未来20年之后，他们也变成学生，我的市场会越来越小。那再来是呢，我的整个文教业有越来越多的老师投入，所以今天我开在这边，很快隔壁又开，竞争太大了。所以我发现文教业好像未来没有那么好。最重要的是哦，我为什么创业？我因为希望赚到时间自由。可是我发现我创了这个月之后，我越来越没时间。后来我妈有一次就跟我说：“哎，儿子，我们住在一起啊，一个月都吃不到一次饭，这样子到底要忙多久？”我妈自己很多忘了。那后来呢，我被那句话打醒，我突然发现这个创业的模式或许不一定是我想要的，不然我再想想好了。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想法，创业其实也很累，我又创了2年半，不然我先休息一下下，我回去当个学生好不好？那时候我刚好上 master， 所以我就想说先回研究所认真念书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我发现有4个问题让我认为我还是要继续创业。第一个，学长没走，大家都不能走。可是学长在干嘛？在看日剧，在看电视。然后第二个，大家大部分时间都在玩，只有教授走进来的时候才赶快装认真。然后教授一走又在玩。第三个，大部分哦，你的薪水不管你是99分还是60分，出去工作薪水差不多。最后最重要的问题，我发现啊，对于大部分人而言，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当一个好的工程师，这就是他们人生最大目标。我觉得这样太渺小了，就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所以我决定继续去翻机会卡。那我要翻机会卡的过程，我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事情，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，我 po 了这个。如果你有好机会，告诉我。那各位，你们去偷看看，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后来呢，就很多机会找上了。那这么多机会，我评估，我都去看哦，各位我都去看哦，我都没有丢脸，只我去看。那到最后呢，有一天我在平大小发生，突然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。那这个人呢，很特别，他是一个天才，他是我们台湾的桥牌国手，他玩什么游戏都特别厉害。在有一次过年的时候，我大学二年级过年的时候，这个人叫阿达，阿达就说：“哎，叔叔，我们一起来学校的戏馆打麻将，那我们打很小就好，台币10块、30块就好，就是港币可能2块、6块，很小，对不对？”后来他走的时候，经过了一个小时，他赢了我台币2000块，港币500万。我当时吓到，天哪，这个是我同学还是老千啊？太夸张了。可是呢，因为我很知道他是个很聪明的人，所以当时他打电话来，我就说要干嘛？我不要跟你打麻将，你不要再找我打麻将了。他说我不是要找你打麻将，我要跟你谈生意，跟你谈个网络生意。哎，我当下就很好奇了，哎，这么聪明的人要跟我谈网络生意，我就说好，我要找机会我就去谈谈。大家知道为什么他打麻将这么强？给你看照片你就知道，他长这样。然后一看起来就很厉害，所以就可以跟他打麻将了。OK， 他就介绍了我美安公司。那我在当时评估美安公司是在台湾的公司。好，那当时的美安网站就是这样。我那时候很喜欢美安，有两个很大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我提了很多的机会，每个机会结束之后都要把我关起来，要我把信用卡拿出来，每一个都一样，只有美安公司不一样。结束之后跟我聊聊天说，说走了走了走了，不用不用拿信用卡吗？不用走了走了。哦，所以让我感觉就很好。第二个，它符合趋势，它未来可以让我赚到时间，然后它的成本我完全可以接受。所以我后来认为这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机会，我就加入了。那我加入美安之后，我有一个核心概念，我认为能快不要慢。为什么能快不要慢？因为所有的概念都一样，很像火箭，你真的要冲上去，就是一开始你多辛苦一点，后面你就轻松了。我当时就这样想，所以我认为2到3年要成功本来就不容易，那我一定要花更多的心思进去。那这是我一开始加入的时候的样子。那我们都做了这个目标训练，很快跳吗？不给你们看 ，OK。那我一开始啊，我知道我是23岁加入美安，我一开始就知道我很年轻，所以我可能没有社会历练。我跟很多人讲，他们是不会理我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有资源帮我。什么叫有资源帮我？ 就是团队的 leader 会看到我，然后会觉得我还很我很不错，然后会说自己需要帮忙。那你要怎么样让别人要帮忙？就是你自己要先努力让别人看到你。所以我每一次的业务报告，虽然只有两分钟、三分钟，我私底下可以三十分钟，一定要把业务报告讲到最好，讲完让所有人都会鼓掌，我才会愿意，就是才会觉得这是我做对的。那再来是，这是美安的年会，我的第一场年会。当我的推荐人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台北，我当时没去过，我就觉得为什么？而且有点贵，如果换算成台湾的人肉饭，可以买200碗，我就想说一定要花这个钱。后来我马上觉得不行，这个是一个顾客的想法，我要用创业家的想法。如果今天这张票可以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、很对的东西，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很有格局的去把这件事情做更好？那3000块太值得，因为5年后、10年后，3000块对我很重要，绝对不会因为我少了3000块，5年之后发生什么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去看这个会议，那就不一样，就可能我会做得很慢，我损失就大。我后来买了这张票之后，过了3天，我觉得不对，一张太少。如果这是个大生意，我一定要带我以前一起创业的伙伴去。所以我3天之后，我直接跟 leader 说，我要买10张。那我就买了10张。那当然，我就是努力把我的创业伙伴都带去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年会的样子。那当时呢，也因为美安这间公司真的很有格局，所以10位朋友里面有9位决定跟我一起经营这个生意。那也造成了我第一波的团队量。那接着呢，是当我团队之后，我会想要给团队更多资源。可是我们都是年轻人，那怎么办？当时我们团队有在举办一些家庭聚会，是讲给网站的。我就主动跟我的 leader Johnny 洪森哥，我就跟他说，洪森哥，可不可以给我机会，让我来分享这样的会议？洪森哥说，可是你那么年轻呢。我说没关系，我会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。那我会主动找你验收，那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就会练到很好。他说好。所以我就真的骑摩托车也在练，睡觉前也在练，就这样练了将近1个月之后，那我就终于有机会上台去主讲这样的家庭聚会，让更多的 leader 有机会看到我，然后愿意帮助我们团队。那同时呢，我的 leader 也跟我说 ，COVID 的气氛是不是很温馨？好，那大家想不想要每安3年都只有这个 COVID？ 当然不想啊！如果都只有这个 COVID， 代表大家都没发展，大家都没赚钱了。所以我的 leader 就讲，虽然现在的感觉很棒，但是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拥有自己的 COVID， 去创造属于你的团队。我说好，那这件事情我记起来了。所以我当时就跟 leader 说，我年会之后，因为我有招募到9位伙伴，我们就要开始举行我们自己的 COVID。那这位是当时我的 leader 静宇哥，就一起来协助我们举办 COVID。那这是在我加入的3个月之后。好，那我后来就一路的努力量，然后一路努力到后来完成一家店，现在我也在为自己的第二家店努力当中。那讲这一段呢，是让大家可以更认识我。那接着我想要谈一下，到底为什么我们要额外去寻找这个机会？那我先从不管任何国家，我觉得我现在讲的都是通用的。我在台湾我会讲很多数据，但我觉得在其他国家，我就谈这一段上班族的一些心情。我讲一个小故事。这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漫画家，他专门画上班族，他很会画书，又很会画上班族，他就画这样。那他就在讲呢 ，Utopia， 他说有一条猪非常厉害，他很多事情都会。首先呢，他早上可以学公鸡咕咕咕会叫，再来呢，他也会去帮忙抓老鼠，比猫还厉害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他比牧羊犬还厉害，他可以管人，非常的厉害，就什么东西都会。那其他动物就问他，你干嘛那么激活？你猪就睡觉就好啊。他就说错，你们不懂，在这个社会非常的竞争，你一定要有很多功能，这样才可以。后来呢，有一天主人还是决定要把猪抓起来，要把它变成猪排，要煮起来吃。然后猪就觉得太夸张了，我为你做那么多，你还要把我煮掉，你疯了吗？后来呢，主人就说一句话，大家知道他说什么？因为我想吃猪排，好，都没有想到。那这个故事很好笑，可是到底它背后代表什么？它背后代表，如果你在职场里面，有可能你正在努力的方向，或你专长的事，不一定真正能够受到赞赏。 因为它的环境是被界限住的。再来给大家看这个，这是我们在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统计。他说70%的上班族，他们都想跟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不要再薪水了，你不要给我加班，不要假日给我放假，我都不要再薪水了，你给我时间给家人好不好？”因为人生是要平衡的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就几乎台湾大部分的上班族，上班打卡，你要很准时上，可是下班之后事情做完才可以走，老板还没走，你也尽量不要走。所以大部分上班族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：我的生活平衡会失调。那以及呢，这个故事有点夸张哦。之前跟我们有一个管理员，有一天突然传 line 给他儿子，儿子，我快要死了，你不要再玩了，你好好工作好不好？儿子就吓到了，爸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好好的去看医生吧，你不要乱讲话。爸爸就说来不及了，我现在一直冒汗，心脏很痛。儿子就说你赶快去看医生吧。爸爸就说你要放弃这个家。再来，爸爸就没有再回过去急诊。后来儿子马上很紧张，叫救护车去，完全来不及，就爸爸已经猝死了。那这个故事代表什么？这故事代表说，如果啊，你真的会发现年纪越大之后，你职场的选择当然会越来越少，大家都不愿意去做一些可能比较辛苦的工作，或比较失去健康的工作。但为什么要？因为温稳度。那这个是我在台湾啊，就是我跟我妈妈会去一个慈济会，崇光慈善会，那里是做公益团体的，他会去补助很多的家庭。我发现所有受到补助的一些个案，这些个案有一半可能是老人家，然后独居老人，所以因为很老人需要照顾，但是有另外一半不是老人，可能40岁而已。那为什么需要照顾？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人生了重病，他为了要照顾家人，所以不能工作。然后这些事情其实在台湾就是很常发生，所以大家会发现你真正工作的时候，如果因为一个突然的状况你不能工作，你的收入就会直接停下来。那所以大家大部分都会去思考，我到底要去寻找怎么样的备胎计划，帮自己做一个创业的出路。这个我在台湾在新加坡大家都有一样的感觉，我相信在香港大家应该也是。好，那既然要找一个创业机会，我们要找什么样的机会？通常你要找的一定要跟趋势有关，你要做一件在趋势上的事情。我当年补习班其实我做的不是不好，我的团队很强，我的团队里面有我这一届全国第一名，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做？因为我没有看清楚这个行业有没有趋势。那趋势的部分，网络一定是嘛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台湾的网络。这是台湾网络从1999年到今天为止每一年的成长，这时候只有16亿台币，到去年已经突破1兆台币，成长了多少？成长了将近600倍，成长了600倍。那么来看香港，也是一样，都持续成长，预估也是会的。其实整个世界各国都一样。那看到这只股，我就会想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越来越多人买东西吗？但是背后也代表越来越多人在这里做生意。那请问你想要买东西的那个，还是做生意的那个？是我就会想，我要怎么样去借助这个机会？那整个网络趋势是很肯定的，因为对老板来讲，我开店我就希望成本少一点，所以我站在网络上，我不用去付租金，我不用装潢，我不用去请店员，这样差很多。那对于客人来讲，当然老板省了那么多费用，他给我的价格就便宜了，甚至我在凌晨3点钟，我想要买什么，我都可以去买。是不是对老板跟客人而言，这都有一定的好处？我分享一些台湾的状况给大家看。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光华商场，那这个大概是我小时候卖电脑全台湾最红的地方，每天都挤着人，车水马龙，非常多人。可是现在，大家现在吗？现在啊，他们一个礼拜休假3天，因为老板说都没客人，大家就不要来上班了，来上班4天就好。哦，那上班的时间短短的就好，这样我薪水就不用负担那么多。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再来这个五分埔，大家知道台湾有五分埔，就是以前哦，这里是成立世界的时候，非常多人来逛哦。你看机车停停满满嘛，很多人很多人。五分埔去年在台湾倒掉100间，然后现在你看全部收起来，全部收起来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卖衣服是网络市场最会做的事，整个被网络吃掉。那这个是百货公司 Shopping Mall， 那以前台湾的乡村梦也都蛮多人假日的时候带着全家去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台湾的百货公司叫做蚊子馆，为什么叫蚊子馆？因为养蚊子，都没有蚊子。OK， 那为什么会叫蚊子馆？你看哦，大部分人去百货公司都去看电影，都去吃好吃的东西，可是都不会去买衣服或买一些其他东西。那加上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书店。台北市重庆南路那里有一整条的书街，可是大家知道吗？台湾在过去十年，书店倒了一千间，那所以你现在去书店买的都是银行，都是咖啡店，都没有书店。那甚至是这些报道 ，Studio A 或者是台湾非常非常大的卖电子用品的，卖扫地啊，或者是卖电视的，全国店里还有参观。现在在台湾，通通全部转做网络。好，那这个几乎是一个奠定性的故事哦。什么意思？阿里巴巴的高科技啊，一天可以创造将近1000亿人民币的营业额。这个金额大家知道有多夸张吗？这个金额是全台湾的所有消费梦，所有做一年半才能做到的一天，全台湾所有消费梦。所以网络已经不是一个趋势了，它叫做现代趋势。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借助它。好，那大家就说，可是你看，网络已经发展到那么厉害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啦，就是未来也很难有其他的新的想法或新的生意了。错，实际上网络现在不只是网络，它已经往实体又做下去了。所以现在很红的叫做行动支付。举例来讲，像我们在台湾目前有 QR Code， 你可以用那个扫 QR Code 去付钱，你也可以用 OTA。手机跟信用卡结合在一起，手机 APP 也可以付钱，或者是 M-POS 用比较容易的刷卡系统，这些都可以付钱。那再来呢，给大家看一段小影片。其实不管行动支付这一段事情在台湾目前的发展如何，我认为在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全球行动支付做最好的，所以我抓了一个一分半的影片，大家看一下目前行动支付会走到哪里。这个是说它计程车也可以用微信做支付。
不用讲。我有问题，就是旁边，其实这边的
师傅。我的妈！哎呀，我来了。
18世纪的时候，人类发生了第一次的革命，叫做蒸汽机。 那因为有了这机器之后，大家可以开始用机械来去做很多事情，就省了很多的力气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革命造成了五十年的辉煌。再来呢，十九世纪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电力。电力出现之后，大家不用再烧木材了，有更方便、更有效率的能源，所以又造成了五十年的辉煌。那他说什么？他说你看互联网，互联网到目前为止不过二十年，而且过去的二十年大部分都是在换一些资讯，做简单的线上线下沟通。未来的三十年才是真正辉煌时期。所以如果你担心网络趋势是不是快要到了，其实还很早，现在才是刚开始。那我们谈到这边呢，网络既然是个趋势，而且很有前景，那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对的趋势你要怎么介入，这就是关键。很多人会以为啊，所谓做生意、做网络生意，跟传统生意很像。传统生意就是我找货、我找店、我找客人，这样就做生意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呢，有人以为啊，网络生意是把店换电脑，这样就可以叫网络生意。错，如果你真的这样想，你会发现你的货从哪里来，还有你要卖给谁，你的 marketing 要怎么做，这都是问题的。所以我举一个真实的案例。这两个案例都是台湾的伙伴商店，而且都是我的伙伴，都是我的伙伴在做。第一个叫做竹果鲜，他是卖海鲜的，然后你只要跟他订购，他就会把鱼、把虾送到你们家。大家知道吗？他做这个小小的竹果鲜，很小一个地方没有，他每个月存货要八万台币，那些鱼啊、虾啊、虾仁都堆在那里八万，然后再来是他每个月就算没做生意都要花六万。那再来这个叫汪弟，他是做女装的。那他为了要有很多衣服的仓储，随时要有30万港币的衣服放在那边。那再来是每个月就算不做生意，也要82万港币。所以实际上，你说一般的网络生意有没有很辛苦？当然还是有，有很大的存货跟营运压力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这个，你说汪弟不用吗？我 post 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就好，怎么可能？除非你每一个贴文至少都有200个 like， 我觉得200个不够，可能要2000个。所以大部分的人，他想要做网络生意，他必须要去找一些大的、当地大的一些公司合作。那通常你要上架上去，上到这些网站，就要花很多钱，这个是台币啊。所以其实大部分这样子上去之后，也不太有生意哦，还要花很多广告费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很有心要创业，而且你真的想用网络的方式创业，你会发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商品是谁出？当然是你出啊。那行销费用呢？也是你嘛。那再来物流送东西怎么办？你出。金流费用谁出？你出。那、如果出问题怎么办？奥巴马就说是你嘛。所以最后的问题呢，你一考虑完之后，你就会变成了蛋黄哥。大家知道什么是蛋黄哥吗？就这个会做小费的这个。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啊，都可以做，但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真正认真去想，我到底该怎么做。所以当你有这些思维，你去看美安，你就会觉得美安不一样了。传统的网络生意，商品要花一个钱，做网站要花钱，行销费要用至少10000港币，但这实在太少了，50万都不为过。金流、物流那些全部自己搞，最后我怎么退场？生意不好你惨，生意好你也惨，你会超累。所以美安到底提供什么？商品公司给你，网站公司帮你做了，行销费用你不要花钱，我这里有所谓的超连锁系统，然后金流跟售后服务，那些 partner store 都会负责，最重要是最后我会让你赚到时间。所以如果你这样看啊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应该要给美安公司一个而且看得到吗？好，应该有一个掌声。好，这些大家有看过吗？它叫做泰克鸡排，香港有卖鸡排，我们台湾很多地方卖鸡排，这间店是非常有名的。那这间鸡排里面呢，有四个象限，我带大家看。第一个象限叫做员工的这个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炸鸡排、撒胡椒粉、找钱。OK。第二个叫老板，他在做什么？炸鸡排、撒胡椒粉、找钱、骂员工。然后第三个叫做泰克兄弟。他们是这个品牌的创办人，我问过所有人，没有人吃过他们炸的鸡排，所以请问他们在哪里？员工在这里 employee，self-employee， 然后跟 business owner， 所以真正泰克鸡排，他们会去想，泰克兄弟，他们想的是成为企业 他们本来就没有要一辈子家庭啊，他们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品牌做好，成功之后我就要做出他自己。所以男士也是一样，当你在创业的时候，你一开始选，你就要选对创业方向，不然你会很辛苦。你到后面你会永远就一直卡在里面，你几乎赚不到时间去。好，那接着我要讲，到底这些网络趋势美安做了什么？接着我要讲美安的故事。所以啊，他在非常久以前，他就说我一定要介入未来的网络市场，我要把它做好。所以接着我们要来看最大前传养乐多。大家有看过这个吗？这不是香港拍的电影吗？我好像很多人都有看过。OK， 那到底这样他的故事是什么？这里花一点小小的时间跟大家分享。好，这样他的本来他小时候长这样。好，然后他的名单是这个，请问有没有在座是三月十七号生日的人？请举手一下，我看看。没有吗？如果你有朋友是这天生日的，他一定要做美男，他很适合。OK。那再来，他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，学习是在新北连锁高中哦。然后他以前是运动很厉害的，就是说队长，甚至是摔跤奖学金训练大学。大家想看他以前摔跤的样子吗？大概长这样子，我们看一下，就长这样。OK， 这是好不容易找到的照片。好，好，再看这个，再看这个。他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是念所谓的生物。然后面生物之后呢，他就去一个国家海洋管理院工作，好险他有去。为什么？他在里面受尽了折磨，他的主管都把他的这些报告拿来，就说都是主管自己做的，然后去调动。可是每次出问题都说就这样用，都他用的，他很糟糕。所以这样就很气很气。有一天这样就很气哦，他在做 case 的时候，他就跟 case 司机一起讲啊，我老板太过分了。那个司机就说，小兄弟，想不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事业机会？而这样说我想要啊，所以司机就卖了他一张 UVP 的票，不是美安吗？那时候美安有可能有哪一张啊？某一间公司的。所以这样就开始了他的组织行销之旅，他就一开始做这些公司，然后后来做不同的公司，就这样做。那做到了1990年的时候，他认识了他的老婆 Lowen， 那 Lowen 就经常跟他在聊天讨论。人家说，你看我在这个产业待了20年，我看到好多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每间公司都在做别人做错。第二个，产品永远说自己的好，可是其实早就过时。第三个，那个自助设计哦，大家都会竞争，可是很少人在做。第四个，人们都喜欢买东西，他其实不喜欢你去推销他，所以他觉得分享才是对的，推销其实做不长久。那如果就一直听听听听听。有一天 Lolo 就受不了，他就跟这样说一句话，好，换中文了，老公你为什么不自己创业？哦，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台湾的年轻小女生最常用的词，因为台湾一定要学会用这个。好，那后面他一看到说，对哦，我为什么不自己创业呢？他就开始思考，那因此呢，这样就创业了。92年平安公司成立在这个地方，他们家的收入。那一开始成立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一件事哦，他就说这是当地的报酬，这是真的。1992年，他就说未来一定是电脑时代，我要带领了我的公司成为电脑时代的霸主。他当时就说了这段话。那后来开始请问可不可以做网站？不行，92年根本家里都没电脑，谁在用网站？所以一开始他先做一件事，叫做产品代理。他很清楚，我要卖最好的东西，我不能够自己盖工厂。我盖工厂，我做什么出来，我就要卖它。它不好，我也得卖，这样不对。我应该是看市场上什么东西好，我把它带领进来，我去卖这些好的东西，客人才会拥有好的商品。接着公司也学很多。一开始公司其实代理商品也没有太多的概念，它只有简单的想法。所以它一开始代理了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防狼喷雾。大家知道吗？色狼冲过来就喷他那种。啊，这个商品行不行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买，假设有一天我回购，那代表发生什么事？代表你遇到色狼，所以这种东西不会有人再回来跟你买，买一次就没了。所以公司发现好不行，我要卖一些东西是客人都会回来买的，而且会发现我也要卖一些东西有鉴别度，客人会选择品质好的。举例来讲，卫生纸可能品质好不好就觉得就卫生纸，但是保健品不一样。 不好的保健品喝了不敢喝，所以他开始去找一些东西不错有健检度的开始做。那这十年当中呢，做一做公司越做越好。后来2000年这样觉得差不多了，我要做网站，所以公司就开始做美安的网站了。结果一做网站就遇到台湾八楼，那因为遇到这件事情，很多网络公司都关起来。这样都没关系，你继续做，因为我的公司很稳健。为什么我们很稳健？因为我们公司有最强的概念。这是伙伴商店，这是公司，这是超级酒店主，这是客人。美安公司说，我们要花广告费，我应该要把所有的广告费都省下来给这些创业家，因为创业家才是我最好的广告，创业家才会真正帮我去维系住客人的关系。所以因为看过这件事情，所以美安公司跳脱了传统的行销模式，那的确越做越好。直到2006年他来到台湾，再来我会分享一些台湾的故事哦，然后可以给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的状况。台湾开始要帮助台湾版放到 TW 斜线你的名字，那我们当时都称这叫做终极购物网站，因为这网站太厉害了，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跟需求。好，终极购物网站，我讲讲客人都很兴奋，朋友都很兴奋了，就一打开就这样子，哇，太可怕了，2000伙伴商店，4个独家代理。那终极购物网站，各位看看眼睛，有没有开始觉得，终极购物网站会有催眠了？所以其实没有人相信这终极购物网站，但公司也知道，所以公司呢在2008年赶快回找 Google 合作，把它做得更好，变成这样子。这就是我加盟的时候的样子，大家想想，好像很漂亮一点。那当年最重要的事情是有 cashback， 以前是没有的。再来，我们跟台湾非常大的电信公司远传做了合作，伙伴商店渐渐变多，那看起来就好一点，实际上也是不好运作，对不对？那公司有没有想到？公司当然知道，所以公司2009年赶快跟 Microsoft 合作。合作之后呢，再来变漂亮非常多了，有没有开始觉得这是个购物网站？OK， 那当年呢，我们 cashback 又提高了，最高到33%。再来，我们跟永丰银行合作，出了一张credit card。那这件事我要跟大家分享。我在24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去找了一个30几岁的一个银行的业务员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这个网站很棒，这个以后会推出信用卡，信用卡的消费都会跟你有关。他当时拍桌子说，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我在银行干了10年。不可能，因为他会跟你这种公司合作的。有一天跟你合作后，我一定加入，他就走了，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。后来信用卡是我找到他，我一直找不到他，太可惜了。OK， 那这个时候伙伴商店也变多了，独家代理也变越来越多，公司觉得不够，所以公司又跟 Shop.com 合作，直接把它买下来。Shop.com 的背景是什么？一间英国的公司，它背后的投资人是 Bill Gates 跟杨致远，然后他其实帮很多公司做专利，包含雅虎、包含 Visa、包含 Amazon， 通通都是。那因为他并购了 Shop.com 之后，美安公司的融资才可以从这么复杂变成 Shop.com。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帮我们省了很多功夫，因为台湾人英文比较不好，这个题都会不小心打一个都打三个。那后来因为有了 Shop.com， 我们才能有这样的网站。各位，如果你跟我一样经历了7年，看他一路的成长，你一看到这个网站，你的心里大概会是这样子，好开心，非常开心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我现在台湾整个的商机还算不错多了，就是伙伴商店、自己商店或独家代理，给大家看一点，这在我们台湾大概是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可以最后刷码，直接有开卷，然后这个就是在台湾看电影。只要我的信用卡拿出来，他就把它当 VIP 号，所以会先打折，再给你 cashback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一间很有名的 Buffer 的法式餐厅，那也是信用卡拿出来，先把它当 VIP 号，先打折，再给 cashback。那这间不得了，因为台湾人都骑机车嘛，所以机车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这间机车行换机油只要台币100块，全国最便宜，对不对？结果我的信用卡拿出来，先打 5% 后变95块，再来刷卡再给 cashback 3%。后来我换完之后要走，我说先生不要走，他开始帮我洗车，哇，我 我觉得都没赚钱，你怎么可以做那么多？后来我就去换很多东西了。OK， 那这个是我们的每月礼物哦。当天有一天是卖一个很厉害的拖把，我就直接拿这个去跟台湾最大的网站，结果发现我们卖499，雅虎卖699。PC Home 699 ，Momo 799，这是全台湾交易量最大的三个网站。结果我们自己的，包含 Apple 的这个充电线，电信公司卖1000块台币 ，Apple 的网站卖600，透过 Shop.com 只要235，所以这个省了非常多。然后以及就是我们目前在台湾商品数量是全台湾最多，我们有1550万种商品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多？因为东森跟深深还有 GoHead 这么大间的购物网站都只是我们的 Prime Store， 他卖什么都卖。好，那包含就是目前在全台湾的流量，需要把它放在全台湾第一名的购物网站流量率。很多商家跟我们合作，就是因为我们帮他赚了很多钱。这间叫做雅兰克，你去问台湾人，每个人都知道，因为太太是蔡英文。这间公司发现，他100个客人里面有26个是来自美安，有17个来自 Google，Facebook 只有5个，所以他说你们帮我们创造那么多客人，我愿意给你们更多的 cashback， 更多的 IP。 这就是为什么厂商跟我们合作，因为真的有赚到钱。那再来这个是 cashback， 目前在以港币来计算，全世界发出去给客人的现金回馈已经有将近2亿港币，这很夸张的一个数字。那同时美安公司每一年都在成长，是非常稳健的好公司。好，那讲这一段呢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其实这一些都不是只有发在台湾哦，在各个国家我相信都有类似的事情。那当然包含在座我们香港。那对大家而言，你有这么好的工具，你要很知道你的客人绝对不是只有在香港。你今天有台湾的客人 ，OK， 他可以使用台湾的网站，业绩照样上六位的。你有新加坡的客人 ，OK， 他去用新加坡的网站，业绩也是这位的。澳洲的客人也是 OK， 你有澳洲的网站，业绩也是这位的。所以当你加盟这个生意，并不是你只有 HK.com， 你是有各个国家的。同时，如果他今天是在韩国、在非洲，都不可以，你有一个 logo。所以基本上在任何地方，你都可以做他的生意。好，那目前我的统计是这样，台湾大概有9个商机。可是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，因为7年前我加盟的时候只有3个，那公司一直努力在进步，我相信在香港那边也是在类似的状况。那我几个小小的结论，第一个结论是美安是完整的，它是真的有心要把网络市场做好。各位，我去评估过很多公司，大家应该刚刚有看到，后来我在做美安公司的时候，台湾有很多 MLM 的一些大领导也找我谈，他希望我过去，是我怎么可能？因为我很清楚，就是美安公司的优势。可是我都会问说，那你们公司有没有想说要做 online 的这一块啊？做一个5000百货商场？每间公司都跟我说有。可是后为什么每间公司都没有做？因为每间公司都跟我说，但是公司做了优之后，发现这一块一开始都一直亏钱，就不做了。只有美安公司前面亏钱，他没差，因为老板的理念就是要做5000百货商场。直到后来最近这几年，真正开始获利了，是不是美安公司就越做越好？可是其他公司依然停留在永远只卖自己的商品，所以在这一块，美安公司是完整的，它要创造一个新的模式。再来是每一个市场都会经过先蹲后跳，任何的时间点都会有困难点跟机会点。我加上那个时代，所有人都跟我讲，网站这么烂，美安做不起来。可是我看到的机会点是，没人知道啊，那我很多人可以谈。那现在呢，很多人跟我讲，美安在台湾每个人都知道了，现在你去台湾5个人有4个人到美安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就讲啊，就饱和了。我都会说，你看看美安的网站现在有多好用。我去跟那些人分享美安，他或许听过，但他根本不知道美安是什么。这些都是我的机会，因为我可以把网站介绍得很好。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一样，你会看到问题，你看到机会。请问你要专注在哪？你一定要专注在技术点，看出问题绝对没有用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开始要来谈，就是我们成功五要诀的第一个阶段，叫做态度。我前面讲那一些啊，其实也就是态度与自信。为什么你会有很足够的自信跟态度？因为你很了解，你很了解这个生意的背景，你很了解自己为什么做这个生意， 候，你跟别人分享，你姿态自然就会高，而且你会很有自信。这是态度与姿势，姿势是重要的部分。接着我们来讲态度，那再来我会分享成功五要素，每一段都会放一段小小的影片分享给大家。那大家看完就请帮我给那些伙伴一个掌声。第一个是看态度。可是你今天不来公司，我就给你扣薪扣一点概率。 你就这样想就对了。那如果你会跑去公司，然后可能牺牲掉那个女强人的话，你对美安你的态度我就知道了，因为美安不是工作，他比工作还要重要，他是你的事业，他是要让你看到自由人生的，那自然而然就要把它放第一位。我们嘴巴都说放第一位，可是常常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就是把它放到 Happy Moon 之后就放到很下面，这非常的夸张。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要有一个天平，这个天平就是我很清楚我要得到什么，我就要牺牲什么。我好险哦，我自己是觉得我很幸运，我美安之前我有创过业，有做过补习班，我知道创业赚钱超级辛苦，所以我在这边我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跟时间。那所以我想要分享几个我台湾伙伴的故事给大家听，你去看他为了这个创业，他到底愿意投入什么去换到一个巨收入。第一个是我的一个伙伴叫女儿，然后她是一个蛮美丽的补教老师，她就教那种一个班300个学生的那种大补教老师，教华文。她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港币1万块左右。那她为了这个生意哦，因为她有一天有一种梦是，她以前上班就是一到六，礼拜天她一定空给家人。有一天，她的经纪人打给她说：“女儿，礼拜天你要接客哦。”女儿就说：“不行啊，经纪人，我礼拜天是唯一跟家人相处的日子，我平常每天早上8点忙到晚上12点，太累了，我礼拜天要回家了。”经纪人听到挂电话，10秒钟再打过去给女儿，开始骂她：“你赚这个收入，然后你今天在有这个舞台，你的人生就不是你的，你跟我讲什么条件？”骂到她一直哭一直哭。所以从那个瞬间，她就觉得我不可能只有靠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我一定要靠创业。所以他就开始去找创业机会，看一看之后，他最喜欢美安的机会，他加入了。可是请问他加入有没有问题？问题可大了。补教业什么时候上班？晚上假日。美安什么时候会议？晚上假日。所以他根本没有用的时间可以参与美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直接放弃他港币1万块的收入，直接放弃。然后他做什么事情？他本身有主持的专长。他开始去接一些主持人，或者去一些婚礼顾问，就做这些事情，然后收入变得相对少很多，但在美安非常的不稳定。我就跟他讲，老实说，你做这个决定，我都觉得有点冒险，你要不要先把客变少一点就好？他说没关系，因为我确定我这生意一定做得起来，所以他很迷茫，他超迷茫，他只花了1年的时间，他现在有大概30人的团队，然后他每个月在美安所领到的佣金，可能比一般的大学生还要多。这是显得他自己对于创业的坚持。那你会说，那是你们年轻人啊，你们没有家庭，没有小孩，你当然可以这样啊。我讲给有家庭的，这个是一个叫 Ava， 她是一个妈妈，好，她的背景特别，她老公家超级有钱，开药厂，然后当 Ava 想要做美容，她老公都傻了，我们家就是在卖药，卖全台湾，你跟我说你要去卖保健品，你疯了吗？然后可是 Ava， 所以他们老公家就跟 Ava 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们全家就只希望你做一件事，待在家里当女仆好 ，OK， 就这样。啊，我们会给你钱，你要多少我们都给你。”可是 Ava 就觉得不行，女人如果都这样靠男人，有一天男人翻脸就毁。所以他就说：“你们要让自己。”他就很认真说：“没有，我就是要创业，我就一定要创业。”老公说：“那我们管女儿，你要顾好。”最后怎么办？每次来都。Ava 就抱我这一次，就再抱不来。然后后来，因为他做得很认真很好，他好像3个月就一级吧。一级之后，团队给他一个主持人的位置，当 Corey 主持人。他怎么办？他就抱我这一次，就这样抱我了。因为他放假就开始，我就抱了主持。然后我们在下面都说：“天哪 ，Ava， 你要就是先放下来，还是要不然你就先不要主持？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连我这样都在做，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。”我态度就这么坚定，各位要相信领导这样，超级有霸气。那甚至后来他有时候要听课，小朋友说会哭，他就抱到外面去，那个窗户就打开一点点，耳朵这样贴着听，因为他很怕小朋友的哭声传到教室，他又很敢，就是这样，他用这样的态度在坚持，所以他现在每个月都有跟老公谈钱，他就靠他的零售利润跟他的佣金在过生活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。工程宅男工程师长大啊，那虽然他很宅，可是他很用心，因为他的家庭关系不好，他必须要寄很多钱回家，家里有负债，所以他一直很想创业。但是他其实蛮穷的，他收入很少， 那当时呢，他看到美男，他连家人其实都挡不住啊，所以他就开始决定要很省钱，怎么省？他住在台湾的桃园，然后我们都在台北会议。他为了要省出那个交通费，为了要省一些钱，存钱住美男，他每天早餐呢都只花22块台币，港币大概5块钱早餐。那我说你怎么可以买那么便宜？反正他就很厉害，买那么便宜早餐。中餐就是公司的，公司的都很难吃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都会跟隔壁同事说：“这个好难吃哦，你自己去买便当啊，不要吃这个，吃了会肚子坏。”然后同事说：“哦，真的很难吃，我不要了，给你。”然后就把那便当留着，晚上再吃。那这不是自己的，晚上是同事的。然后就每个礼拜坐火车上台北，然后很省钱。后来他搬到台北之后，在台北的时候，他竟然找到一个住的地方。那个住的地方一个月只要台币2000块，港币500块，台北市哦。所以我就想到周星驰有一个少林足球，周星驰一开始是不是住在那个很上面顶楼加盖，就类似那样，他就住在那种地方，然后就很拼，拼到现在他甚至问经济，他帮家里妈妈做了负债，大家给他一个掌声。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塑造你很好的态度，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去看真正有去创业而且很优秀的人，他是用什么样的姿态在看待这个事业，在奋斗。所以我的总结就是：什么叫做态度？你很清楚跟朋友自信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别人找借口，你就要找方法。然后别人发现，在你眼中都看到信念，而且你做的事、你的行为、你态度都不一样的。然后你所作所为，让别人看到希望。所以别人都跟你说，我不一定会跟你做，可是我相信你会成功。所以你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力，有影响力，你才能打造你的创业。对，这就是所谓的态度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叫做目标设定。那一样的目标设定，先分享给大家一个影片。 你做任何事都应该要用这样目标设定去做。那以及呢，如果你今天你有目标，你的伙伴有目标，有他的梦想吧，你才能跟进嘛。不然今天伙伴不来就你跟他说你要来，伙伴跟你说为什么，你跟他说因为你要来，这样子就很惨。可是如果你跟他说因为你跟我讲说你的梦想想会这样，这样他会有点动力。这是跟进非常重要的事实，你自己低头的时候你才能跟进自己。好，那为什么要目标设定？最简单就是因为你做美男因为吃苦，吃苦自己，所以你要有一个阶级强的后盾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要来谈哦，这个章节我要教大家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做出目标设定，第二件事情你要做出梦想吧。OK， 那再来你要把这些目标变成行动。那我们开始哦。那整个目标设定有五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你要先确定你自己想要什么。那想要什么这件事情，会不会有人就觉得，哎，我都没想过哎，我实在想不到。跟大家做个分类，一般有四个东西。第一个叫做物质生活，我想买房，我想买车，我想买 iPhone 7，都是物质生活。第二个叫做关爱，我想要陪伴我的家人或陪伴我的朋友，就给他们提供一些关爱。第三个叫做学习，我想学煮菜，我想学广东话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第四个叫做贡献，贡献指的就是我去帮一些我不认识的人，我去做一些慈善，我去帮忙他们。那你的梦想榜里面四个都要有，你不能集中在一个。例如你的梦想榜，我要买车，我要买房，我要买 iPhone 7 8 9 10 11 12 13，那人家看着就觉得你这个人好奇怪，你怎么那么物欲啊。所以你的梦想榜，人家要觉得是你的不干我的事，你的梦想榜就影响不了你的。OK， 那你也不能你的梦想都没有自己哦，你的梦想全部都是贡献哦。啊，这社会有好多好多狗狗好可怜哦，我要开个流浪狗收容中心，好多猫好可怜哦。OK， 流浪猫收容中心，好多老人家好可怜哦，我要开个流浪老人家收容中心，就这样子是不行的。就你好像想了很多，可是到最后你会遇到挫折。你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早就有更多人在做了，这些事情干嘛我来？所以你的梦想版就没有用。最好的梦想版就是四个都要用。那有人说我就是想不出来，我教什么？你可以找，我等一下会讲一个方法。OK， 那我们在做目标设定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，你列出来的目标要符合 SMART 原则。什么叫 SMART？ 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讲。什么叫明确？我要用手机不明确。我要一支 iPhone 没有明确 ，OK 吗？所以你的梦想要明确。第二个可以衡量，不要定这个梦想。我要成为有用的人，扶老太太过马路也不错啊。那什么是有用的人？所以不要定这个梦想。再来第三个，可以达到的，所以就不要写我要当总统，我要打篮球，这个应该就是可能啊，除非你要200公分哦。然后切合实际，我相信在座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。但我刚做的时候，因为年轻人比较多，有一些的梦想感，我会觉得很夸张。他要举一台车，他要进入虫洞，好，看不懂就算了，这不是很重要。好，那最后就是及时调整，也就是说，我看时间快到了，我真的做不到怎么办？你要去调整行动计划，你不要乱动我的梦想，可是你要去加速你的行动。OK， 所以举个例子，我要买车，不对的。你要说我要在什么时候花多少奖励买什么车，这样就对了。再来，我要自由人生。什么叫自由人生？不用上班啊，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啊。我说那可以啊，你明天就跟老板说我不做了，你就可以这样啊。可是问题是这样可以多久？所以我说你应该要定时间，每个月收入多少奖励，然后你就实现了老板。这样才对，这样才是一个 smart 的一个目标。那你要定目标，你可以找一群伙伴，在咖啡厅，大家一起花一个小时，先画出四个格子，然后开始写。那一群人写会很好玩，写一写之后，再把重要的梦想挑出来，这就是指标的目标。第二个，当你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后，请问再来要干嘛？你要定下时间，不能只有这件事情，然后时间就重要。所以举例来讲，你要根据这个时间，你才能知道你的进度嘛。 我一年要存120万，我是不是一个月要存10万？所以时间的好处就是会去帮你规划，让你知道每个月要做什么。好，然后再来是你要设定一些有意义的日期，有意义的日期。什么叫有意义的日期？例如说，例如我要带我妈出国去玩，然后我就随便定9月1号，那没有意义啊。所以时间快到了，我发现我不行，我就把它放到10月1号，这样是不行的。那我不会设定我妈的生日12月3号，那我设定那一天我就不能改了，因为这是她生日人，所以我会非常在意，请要定一个有意义的日期。第三个就是要很重视它。有一句话，目标写在石头上，方法写在沙滩上。方法可以改，可是你目标不可以变，好吗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再来就是第三个，确认的牺牲。我有了目标，我定出了时间。当然，做目标就是走走走，就会自然做到，他会很辛苦的。所以你要先告诉你自己，我要牺牲什么。所以有一些人大概会有心理障碍，他说我很没自信啊，我不敢跟别人谈。然后有些人会说，我时间很紧，我有家庭，我有工作。有一些人就讲，我每个月的经济都很紧，都有哦。那我只想说，就是如果啊，这三个里面你有任何一个你觉得真的是你的问题的话，我只能跟你讲，这绝对不是美安造成你有一个问题，绝对是你本来就有一个问题，所以你本来的生活都会被这件事情卡住。今天只是刚好你加入了美安，美安告诉你，你这一块有一个问题，美安告诉你，你不可能永远这么没自信，不然你以后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，都不会有人想跟你一起做，你要找到自己的自信。然后你还告诉你，你不可能永远都没有时间，你所有的时间都卡在家务事上面，都卡在工作上面。那你真的希望你明年后过不一样？你不可能永远手头都很紧，没有任何多一点点的财务可以去规划你的未来。你不可能把钱永远花在这边，明天就明天再说，不可能。所以其实这些东西，假设各位真的领导了，没关系，我就承认了，我就有这个问题。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遇到了，我要讲的是，好，我现在有时间问题，但我应该怎么做，我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我才能去投入。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的，很多人是我现在有时间问题，所以我不能去投入，就去给，这样子永远不会把事情做好。你永远要加一句，所以我该怎么做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再来是，我跟很多朋友谈，我都会说，美安真的很花时间吗？这样说。一个礼拜花8到15个小时，我都会叫他说4个时段，我就花这个图。这个是一个上班族一个礼拜的生活，这里都在工作，对不对？这里应该是你自己的吧？那如果你今天这里都在工作，全部都在工作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你本来就不可能人生成这样。那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，我只是要你11个时段里面的4个。8到15个小时，你用心投入在这个世界，那真的有很花时间吗？那有人说，哎，你很花钱，要好多的课程都要钱。我就说好，不要用讲，我们用算了。来，这是我在饭店里写出来的，我昨天查了，超级美安人，每个礼拜都去 UPP， 所以会花港币2080。每个礼拜去 Dubai， 每个礼拜去 Oco， 每个月去 Dubai， 每个月去 Oco， 同类型地区。我在催眠地区，然后这个 symposium 地区，这样子大概要花8760块。好，这个价格我确定了，我大概写一个。然后这样子，你花了这个钱，请问你会换到什么？你这么厉害，你这些都参加，我都做不到这样，你都做到了，所以你一定会有很强的美安能力。这么强的美安能力，一年 flash 一次应该过分了。但是你 flash 一次，你就会赚到港币11500了吗？请问有没有 cover 掉所有的票价？有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未来你的收入会不会越来越高？肯定会啊！所以这是有很大的财务问题嘛？我觉得美安已经是最低成本的创业了。所以如果真正一样的创业都会有一些状况的话，有可能是很年轻的年轻人，但比较多的状况是，你本来的财务上应该要先规划。我都会跟我的伙伴讲，你去看你的时间跟钱，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两大资源。请问你的资源有什么花？什么叫做黑色的？就是你的时间全部花在现在的生活，你全部花在就是现在的工作，全部花在所有的扫地啊、家务事啊、看电视，全部花在现在。
你都没有把时间花在这里，所以5年后你会还是像现在这样。什么叫做钱都是黑色的？你都花在现在，信用卡、车贷，然后吃好吃的，你永远都花在现在，你都没有省出一杯钱来去投资在未来。所以我都说，与其啊，你只是在想怎么省钱，不对，你还要想你要怎么样把钱花掉，而且要花在对的地方。这观念很重要。大部分人都是想省钱，然后省的都钱你都又出去玩乐了，玩乐没有办法让未来可以真正变好。所以我这篇文章在台湾，我就是写说，你要怎么做可以有效的花出你的资源，然后这些花出去的资源会让你未来变好。当你这样想之后，你反而会希望你多投入一些时间在上对的课程，多花一点时间或钱在买对的票，然后让你赶快成长，赶快把美来做出来。好，那第四个叫行动计划。行动计划就是我有个目标时间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是关键就是我每天到底要做什么。各位注意哦，你要把你的目标切，每个月要做什么，每个礼拜，每一天要做什么，这一定重要。每一天最重要，每一天最重要，一定要先从每一天开始。为什么每一天最重要？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暑假作业，就是那种学生啊会放暑假，然后老师就说你要做完这个作业哦。各位大家都曾经是学生过，请问你在学生的时候，暑假作业都是第一天就开始写，还是最后三天才写？哎，在香港、新加坡全一样，台湾都是全部最后三天。好，我们都好了。好 ，OK， 那就是我们大家都最后三天了，所以你不能，你绝对不能变掉很长的目标，那个就只到最后才做。你不要先从每天要干嘛开始努力做事情。OK， 那有些人会说，不行，我真的没不聪明。你跟我讲那一大段这样设定目标，好像很复杂。我说那算了，你不要讲那些，你就做这件事。UFO Master UFO。那这件事情的由来是什么？曾经那个高龄酒店主任这样，我要怎么样把你做？这样说你要做出有效的事情。那个人就说，怎么样叫做有效的事情？这样说 Master UFO。那到底这个是什么呢？你去想哦，你做每一个生意，你能不能都只有在找人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不行。如果你只做这件事情，你就很像拉人。那你能不能都不找人，都一直卖，一直卖，一直卖？不行。你如果一直做买卖而已，你就很像 CNC 人，可是你永远不会有同意。所以这样说，你必须要有扎根，也有销售，你要找这个 balance。这样子呢，才能帮助你的团队健康的茁壮，这才是重点。而这个 balance 就是 master 的维度。好，所以美安的2到3年计划是什么时候开始？不是看你什么时候做，是看你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master 的维度。这件事大家一定要记得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来看，这是你的梦想。所以大家我讲的那个，你知道你要怎么拿到梦想？
越多
梦想。哦，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你觉得有点慢，你想要快一点 ，SAP， 好，这样就更快。好，这样大概就有思议。好，那第五个步骤是什么？我要写出我的目标宣言。那目标宣言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，你要牺牲什么，你要怎么行动，你都知道了，你就要写目标宣言。那很多人的目标宣言都只有写啊，未来的某一天什么什么，我要有一个很好的生活。我要去马尔蒂夫怎样度假，呱呱呱，很多是不是很棒啊？可是我想跟大家讲，这样不够，这样不够。你的目标宣言要有3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就是写梦想生活，第二个段落写出你要牺牲什么，第三个段落写出你要坚持做什么行动。那这个东西给谁看？给你自己看。所以你一定要写一个你自己看的都会有点感觉，都会激励到自己，这才是重要的，好吗？那因为你写了下面这一段，你看完之后，你就会努力去把这些事情完成，这才是真正的目标宣言。那当你的目标宣言做出来之后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开始做梦想版，就是你把它变成图片，变视觉化，然后这个梦想版就可以放在你们家不同的地方，让你自己常常看得到，然后常常会提醒你自己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在台湾就会约伙伴，在某个人家或在某一个租下来的场地，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。那这件事伙伴都很期待，所以大家也要努力，让你的伙伴都很期待把梦想版做好，而不是大家一想到梦想版，第一个就要有交暑假作业，就好了。 不是不是，这是最开心的事，我的观众很期待。好，那你要怎么加速实习？第一个，你要在好的环境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进系统，一定要进 Core， 一定要进 MNTSS？ 因为这里是好的环境，这里所有人都跟你的梦想无关，对不对？你的梦想达成，他们不会有好处吗？可是所有人都希望你赶快达成你的梦想，让他们相信这件事是可以被达成的。大家就是这边能量互相影响。再来是你要有感觉是哦，你梦想版里面有谁，你就要讲给谁听。有你的家长，你就讲给家长听；有你的好朋友，你就讲给他们听；有你的老师，你就讲给他们听。因为你讲的越多，你就越重视。关键就是你要让自己很重视，要给自己一点压力。当有这一点压力的时候，你都会 push 自己，真的要做到。那以及呢，你可以亲身体验嘛。就我有个伙伴很有趣，他的梦想要买 Mercedes，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哦。那一年他24岁，他戴着墨镜，穿着西装，假装自己是土豪，然后就到 Mercedes 的展示中心说：“我在阳明山上有两栋别墅，我要买 Mercedes。”然后那个业务员就：“哦，没问题，少爷，就冲过来就招待了。”然后他就在开车的时候，一直 selling， 在一直上一直上，就把这个放到梦想上面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很帅的，对，就是很有感觉。然后后来他就会很用心去追逐这样的梦想，还在努力中。然后这个是一定要每天执行，我刚刚一直在讲的。所以要记得一句话：不完美的行动好过完美的不行动。很多人会以为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要讲的东西训练得很好很好，我才要去行动，这样才不会让我朋友可能会反对我。错。实际上最强的经营者都没有人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从做中学，边做边学边成长，后来成长到一定的程度，有一些伙伴说你怎么那么厉害，我怎么练都没办法像你那样。当然因为这个不是练起来的，是从做出的经验起来的。 OK， 那发生目标的时候，我们要避免一些小问题。第一个就是定很长然后自己都没有，这样的就是不开心。第二个就是你花很多时间在定，结果都没有在执行。第三个很重要，把梦想版当表演。我讲梦想版只是想让大家哈哈笑，我都没有很重视，这是错的。要很珍惜分享梦想版的机会，不管在讨论在小组聚会，那么多人愿意听你讲一件事，这难道不值得珍贵吗？你去公司，你跟你同事说，所有的人今天下班留下来哦，我想要分享梦想版，你看有多少人留下来？你就能懂怎样有真错的。再来，不可以跟真正伙伴相处，我们要把当一回事的人跟他们当朋友，这样你也会把他当一回事。最后就是很多情绪是跟梦想有关的。我为了家人都想买一个房，结果今天都落下大雨，害我全身都湿了，我气死了，我不做美安了。请问下大雨跟你要帮家人买房有关系吗？是没有关系的，所以不应该把情绪变成梦想的阻碍。好。那最后我们讲一个小小的影片，这个是打击之神的铃木一朗，大家都知道他有多厉害呢？他是美国史上第一个连续10年，然后打连拉两百支安打，这样超级厉害。然后他也拿了非常多的奖，很多人都以为说你这么厉害，一定是天生神力，非常厉害，天生出来就不一样。他说根本就不是。你知道我从小花了多少时间去练习？我一开始都设定了什么样的目标？所以这个影片就是想铃木一朗小学六年级，他写的作文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。 的目标在这个市场行动计划，小学三年级开始，一年360天都要练习。他的牺牲的事情就是他都没时间跟朋友玩。他的梦想就是什么？当他成为最强的选手，他要给招待券，给照顾过他的人，让他们一起来看他的职棒比赛。这就是他的目标训练。这样子有没有大家觉得目标训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？我周遭啊，不是每一个朋友，但就是创业很成功的朋友，他们每一个人，我看他们手机一打开都是目标训练。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南安很重要的，你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要很重要。那最后就给大家一句话，你一定要想办法相信自己，而且要告诉自己说，我的目标很有价值，我的目标比困难还要大，我的目标一定值得被达成。以上是我的分享，谢谢。